师退步了一点，应该跟学生讲说，功课这么多写不完，当然退步了。你看起来好像他在说理，但是我告诉你，他还是被退步的这件事情也绑住了，因为他还是在解释被退步这件事情，你懂吗？可是有另外一个学生，当然让老师跟他讲说，某某同学你退步了，你已经有两三次的退步了。这个学生他的回答，他可能不是这样回答，他就是说，老师，等我把那几个东西给弄好了，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已经不在你退步的这句话里头了，他不是你这句话死在你这个话下的一个孩子了。你要知道，那个小孩子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小孩子，他已经告诉你，等到我把那几个东西弄完了以后，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不是什么样子，就不是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个样子了。他没有被你那句话困住，我们人很容易被一句话困住的，最容易被困住。人家跟你讲说，哎，你最近气色不太好啊，你回去就觉得很不高兴了。哎呦，你最近穿这个衣服好像是旧式的呀，你回去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话就被他啊，那人家跟你讲说你穿这句话是比较旧的衣服的时候，你回去会难过，或者是你会觉得很难过，你说，哎呀，就没有衣服穿嘛，你回家以后很难过啊，你是在那句话的被绑住了，你已经被捆住了。哎，那跟你讲说你穿这个衣服是有点过时的，他说我就喜欢穿过时的，那你一样被绑得很惨，对不对？这种人大概都类似属于甜柠檬跟酸葡萄那一类型的人，那一样心里面一样有病，也是出问题的，也是不行的。哎，你穿这件过时的，他说，啊，这种衣服啊还可以穿，穿穿有什么关系呢？哎，他还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哎，另外有一个人，你跟他讲了说你穿的这衣服是旧的式样的，他说我也有一件新的式样的。那个人他没有在你那句话里头绑住的。我经常留意，我有时候看禅门的，就是现在诸山禅门的大师，你有时候去看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跳出来，他的修行道行越好的，他越不会在你讲话的逻辑里头把你捆住，除非他要帮你解释一个你给他问某一个问题的意思的时候，他必须跳进来，那个是他必须跳进来。可是在他的生活当中，生活的事情里头，他常常会跳出来，这是你要留意。你不能够讲说你去问一个问题，他对你这个问题的内容解释的时候，你说老师你怎么会跳不开，好，他一知道你是这样的时候，他马上就考你两题，看你跳得开跳不开。你跳不开的时候，你就要接受他用那个长棒敲你两下。实际你知道语言本身是可以看出人的心是通了还是没有通，所以啊，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啊，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说是通的时候心也是通的。所以语言的问题在禅里头有禅语这个问题啊，有禅语录这个问题，是在师徒教弟子呢，是在禅语一路里头要去慢慢的学会，很警觉的自己到最后能跳出来，不只是语文，而是最后能从很多的事里头跳出来。你发生了这件事情，你能够从这件事情不被这件事情被你绑住，你却能够把事情看清楚，不会被这件事情绑住，不被污染，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你一旦被他污染，被他绑住的时候，就没办法了。所以接下去他讲，他说既如既如是，无以如是，我这笔也没有别的，只是这样跟你一样而已。你看这个印证是多么踏实，多么实在。你看一个老师都没有讲一点花俏的东西吧，哎，你既如此，我也是这样子，就这样而已。而不是说我这个大师是多了不起，你一定要来，我这里有什么东西哈，你拜一拜以后你就会怎么样啊？他没有这一套的，禅门就是这么老老实实的，一点也不打诳语的，就是这样。而不是说我这个禅摆着东西，你只要来写一个牌位拜下去，你就会怎么样，将来西天就有你的份儿。没，你还是掉到阶级里头，没有办法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接下去又跟他讲了，他说 这个西天呢，哈，这个波若多罗灿，哈，那么这个波若多罗呢是西天的一位大圣人，哈，他有这么一个贤迹，有这么如足下出一马驹，所以你将来在你的门下会出一匹马，啊，那是马驹呢，就是会跑得很快的，好吧？他呢会踏杀天下，他会踏遍天下啊，踏杀天下。什么叫杀呢？踏下去又把你的烦恼给杀掉了，把你的烦恼给泯平了，叫踏杀天下，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会破种种的这个外道啊，就是将来的。所以马祖，所以他的门下出来一个以后哈，为什么要称他叫马祖呢？其实呢，马祖本身他姓马，他姓马啊，他姓马，但通常所有的这个佛门里都没有用俗姓啊来称他叫做马祖的，没有的，就是因为这样哈，这一位姓马的啊，就是这个道一禅师呢，因为为了啊，就是以后为了要尊敬这个人，所以用他的俗姓来称他叫做马祖。也就是因为有西天的波若多罗啊，他的这个忏语有这么一个说，在这个怀染哈，在他的这一位弟子底下会有一批啊这个马驹哈，他会踏杀天下，就因这样子后来才变成叫马祖，要不然他怎么会？他只是姓马，他怎么？有那个法号或者是他在的地方哈，像这个清源行师，他是在清源山，所以在清源行师嘛，是不是法号行师嘛？那怎么会跑出一个马祖道一呢？又不是又没有一个马祖山，也没有一个马祖什么东西，所以怎么会跑出一个这么一个地方来呢？那不是，那是用他的俗姓来称呼他，尊崇他，因为他的一个法座下出了很多的这个身材哈，那么对禅宗的一个弘扬哈，是很贡献很大的，所以就是讲说这个踏杀天下哈，印在如心，不需述说这个事情，我想你自己会知道，以后你就知道，我不必再给你说了。淮南哈就豁然气会哈，后来呢就跟着他15年，所以淮南是他的门下跟他很久的一位比较早期的弟子啊，就15载，那么后来就往南岳，也就是所谓南岳怀染禅师哈、啊。那么南岳他在怀染禅师呢，在南岳哈、啊，这个在那里弘扬禅法的时候，那么有一天呢，那么就来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啊这个僧伽，那么禅僧那。这个沙弥呢，那就是后来的这个马祖。他呢来了以后呢，他一来就讲说他要学做佛啊。那学做佛呢，他一来呢，那每天很认真的打坐啊，学禅的打坐，所以每天都在那打坐。这么认真的一个禅僧，使这个怀然呢也很感动，这样子的一位禅僧每天哈、哦、这么精进的在打坐，所以他每一次打坐的时候，他一打坐呢，他就拿来一个磨刀的刀石哈、哦，再拿一块砖哦，用砖在磨刀石上啊、哦，在那磨啊、哦，磨得叽里呱啦的在那磨啊、哦，啊磨啊，而且有时候搬到他的前面去磨啊、哦，特地搬到他打坐的前面的去磨，磨给他看。他在打坐，他在磨，他磨了以后呢，他磨，他就吵到最后，他这眼睛就张开来看。他说：“师父，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磨镜啊，我在磨镜子啊。”他说：“师父，你有没有弄错啊？那是砖块哎，铜可以磨成镜子，砖块怎么会磨成镜子呢？师父，你没弄错吧？那是砖块呢。”你家师父怎么跟他讲呢？他说：“既然磨砖哈、啊、没有办法磨成镜子，打坐也是一样，做不出佛来。 这马祖被他这样一讲，他师父那这什么意思呢？他说禅根本就不是在坐，也不是在卧，在不是你落在坐或坐在卧或坐在任何一个姿势，都是落阶级的，都是你失掉了你的慧性的，你自然就会被他完全的掐住了的。就是要你的慧性能够这么活泼，它本身就是佛性，所以你要往生极乐或要往生弥勒那样，就是靠这个东西。所以你好好修行，你自己心里的觉察觉性好，你好好念佛往生绝对是你的份，就是这个道理。它本身就是你的目的，它本身就是佛的本身，就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件事情在世间法上它不影响的，它跟世间法是可以用在世间法的，而且也应该在世间法里头磨练它出来的，它就是这样子。所以马祖呢就在那一天呢他恍然大悟，那后来又有一段情法，我们等到以后有机会再给各位来谈马祖那一段。所以马祖道一呢，那在南呢，在这个怀染的门下，可是这个马祖道一呢，就又产生了好多位高徒出来。南泉普愿是他的弟子，但是南泉的门下，其实我们刚刚念讲过的啊，比如像洞山禅师，他真正开悟的那一位禅师呢，帮他开悟的，那个是云岩哦。可是云岩原来是谁的弟子呢？是南泉的弟子。所以你要知道说，以后的这些弟子呢，都是虽然跟这个门，但是他在这里没有悟到的话，他就会留学，所以会有参禅哈、行禅这个啊，对，他要去行脚啊，所以到处在行脚当中同时行禅，同时参禅，同时行脚，那到不同的师父那里再去学，所以他们悟道的地方都不同。所以我们把洞山归在云岩，药山的弟子是云岩，云岩底下出了一个洞山。其实洞山呢是原来是南泉普愿的，在南泉普愿那里出家，在那里成已经有相当的成就了，是他介绍他到这个云岩禅师的门下，在那里证道的。但是南泉底下就出了一位古佛，那就是赵州，所以我们讲赵州古佛。其实赵州的门下又出了很多，但是赵州这个门它没有成为一个宗门，所以如果有的话，那照理讲它应该是光是这一系就分了四个大的支出来，但是它以后没有成为一个它的门风，一个禅风出没有，所以就是临济啊，是一个曹洞，是一个，那么这个魏阳是一个，魏阳是魏山跟仰山，但是也是一个师徒啊。那么这个一共呢就是这三个啊，他的法脉下来总共是五个法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谈的啊，就是一个呢是从怀染下来到马祖这样下来的一个系统，一个是从青岩行师下来，今天所谈的所碰的谈的这两个人，这两位这个大师级的人物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来看看啊，马祖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马祖活泼得很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马驹，他会跑得很快。怀染呢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位，他的怀染的一个深度啊，在一个禅宗里头，我们应该推崇他的一个宽广跟深度。怀染，所以怀染他给留下来的是一个给人做标榜的啊，相当有深度的。可是马祖的他是一个相当活泼而有活力的一位弟子，所以他教了很多的弟子出来。他的活泼是每一个禅僧到他的手里头，大概见面的时候通常都已经会开悟的。他是一来就会被他点化，你只要有一定的程度一来就会点化，因为他是很快的。比如说各位都还记得吧，像大珠慧海，慧海在禅门里就很有名的啊，大珠。这个大珠慧海呢，他来的时候呢，他也只不过是千里迢迢从越州要来跟他学禅，要到马祖大师哈、啊、 要来跟他学禅学佛，就这样要成佛而已，就这样而已。你看千里迢迢的从原来的越州大云寺来了，见到了师父，没有别的，只为学佛。这句话口气跟马祖刚见淮南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然后师父怎么说？他说你从哪里来？我说从越州大云寺来的。你千里迢迢来这里干什么？我说只为学佛。他说你放弃你自家的宝藏不顾，你跑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你看这一位禅僧是如此的坚决。他说那师父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我慧海自家的宝藏？你看马上问到重点。他说站在我的面前的这个人，他一切具足啊，应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他就是你的宝藏，就是这个要去成就的。你现在所要碰到你所遇到的这些啊，你的遭遇都是属于你的宝藏，你要在那个地方克服它，要在那个地方跨越它，要在那个地方解脱它。这就是你之所以这一辈子来要成就的原因。如果你还不继续被它绑住，那么你也枉冤枉你来这里继续来陪我们一起读经了，就可惜了。所以有什么样困难，哪一样事情，你要看的知道说那个东西都是在考验你的问题。那么这个马祖这样子的一种风格是很特别的。所以你看这个讲大美，对不对？大美只是听到马祖在讲，他说即心即佛，心就是佛，你心是觉的时候就是佛，叫即心即佛。就讲到这里大美开悟了啊，大美开悟了以后，大美就到山上去，他就化度一方，自己到山上去，然后慢慢就化度一方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派了一位弟子去考大美。哎，他会考试，中间还有品质管制啊。这个就是马祖啊，这个很令人佩服的地方。他派了一个弟子去，见了面了，然后问他说：“这个你现在在这里修什么？”他说：“修什么？就是即心即佛啊。”他说，他就跟他讲：“师父就是讲即心即佛啊，就是即心即佛。我在这里所传授的就是即心即佛。”这个来考他的这位师兄弟哈，奉师父之命来的哈，就跟他讲，他说：“大梅，就是我们讲酸梅的那个梅子的梅啊。”他说：“大梅，师父现在已经不讲即心即佛了，他现在讲非心非佛。”大梅怎么回答呢？管他非心非佛，那老和尚悟人没有了其，那个悟啊，开悟的悟啊，悟人没有了其啊，他是变化多端啊，不断的在变啊。那老和尚啊，悟人没有了其啊，我管他非心非佛啊，我只管我的即心即佛。好了，这个回去以后马祖怎么讲？他说梅子熟矣，你看，大梅已经成熟，真正成熟，梅子熟矣，他真的成熟了。所以马祖的一个道风哈，因为他也许就是因为有这种严考的这个品质的这种管制，他对学生的追踪哈，哎，这是很奇妙的。你看，我记得马祖还有一个学生，那更有意思。有一次，他一个学生，记得是到石头，我们刚刚讲过，石头是青岩寻师的那个法脉的啊，到石头那里去。石头呢，就跟他讲了，他说你的师父马祖的那个。这个禅法也只不过是啊，像一堆那个树枝啊，就是柴火哈、啊，它放在那个厨房旁边的柴火哈、啊，一堆柴火。他说你师父马祖大师他的道法也只不过像一堆柴火这样子吧， 那这个学生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就被套住了，对不对？心就被套住了，对不对？他回家去以后就向马祖啊讲述这件事情，说的怎么样一点，这一传话就有点像告状一样。马祖就问了，听完了以后马祖怎么问呢？他说你看那一堆柴火到底有多大。那弟子就想一下，那老师怎么这么问，像一堆柴火比的那个啥，你师父的有是不是像那一堆柴火啊？只不过像那一堆柴火，那那一堆柴火有多大，他就告诉他那个柴火有多大，描述给马祖听。他说啊，马祖说啊，你真了不起，实在有力气，那么大的一堆柴火硬砍到这边来，你懂吗？你就可以从禅宗的对话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很清楚，他也落在阶级里头，是不是？而且他已经被石头大师的一句话给困住了，他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人呢，很多的这种内心里头的瓜葛啦，憎恨啦，或者人的误会啦，这种永远解不开的一些彼此之间的这种内心里头的这种斗争啦，甚至于在政治上的牵扯了，都是问题，都是常常会落在这些地方来。所以为什么要学禅，就在这里。今天呢，中午的时候也没得好休息啊。这个民传大学找我去，所以您去演讲，他们还是远距教学的，所以另外一个校区一样都同时在看，同时在听这场演讲。讲完了，有一个主持的教授就讲了，他同学们你们要留意，郑老师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些事情确实是我们成功人生很重要的课题。我要告诉你，什么事情会落在不好的缘里头去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输掉了很多的机会。他说你看看吧，鹬蚌相争的时候就是渔翁夺利，你看看老萧如何，是这样，行政院长他点到为止啊，他对学生点到为止啊。我听着他讲话讲得不走痕迹啊，但我不晓得几个学生听懂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之所以人际关系会变好，人缘会变得扯在那个地方扯不出来，原因就是我们很容易套在那里头去，套得牢牢的。被股票套住没有关系，被这种东西套住是永远没有希望，是这种严重，是这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你看看那个马祖的这种叫法他很活泼，很奇妙。你看马祖，想起来马祖太多太好玩的东西。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马祖，他怎么批评呢？他说马祖呢，后来到了晚年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回到他自己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人跟他谈话还是以前谈的，还是谈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东西所以呢，你会觉得这个马祖在那个地方呢，他觉得哎呀，这个地方他觉得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启发他们的，没有办法启发他们啊。他们也无心想要接受他的东西，所以他很感慨的写了一首诗。马祖也会写诗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讲的他说呢，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西边老婆子叫我唤我旧时名。你要注意，有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就讲说，马祖已经是一个高僧了，为什么还乳名呢小孩子的时候乳名。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回到了家乡以后，这些人仍然还是那么样子的执着落在那个地方拿他没有办法，你继续再下去那个地方的要化度那些的道业你在那里既没有成就，别的地方连道业都免了，所以他又离开了他自己的原来那个，只是回去家乡走走。他本来也有回去想看看家乡有没有接引的 这种可能性的，但没有想到说自己的家乡的这个地方的啊地，他竟然是如此的执着的，这只是他以前住的这个老家的这些啊，中国人都是一个家族的嘛，所以他很感慨的想，他说：“劝君莫还乡啊，还乡道不成。”西边老婆子就是以前跟他可能是伙伴是同伴啊，西边老婆子，因为他也老了嘛，啊他呀换我旧时名啊。意思就是说还是掉在那个过去的经验里头，一点都没有办法跳出来，所以他很感慨，他写了这首诗啊，这是晚年呢他才回家去的，所以他就又离开了他啊，他只是回去他的老家去看一看，但看到这种情形他也很感慨。我有时候也想一想，我虽然不是马祖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会回老家去，你们回去去回老家去看看好了。如果说你自己修行到了有一点以后，你会发觉你回到了老家去的时候，你会发觉诶，这老家这些人他们整天怎么都是在喂一条蚕花啊，这样来告状啊，到现在还这样啊，喂了一点什么东西啊，这个两家这样争的啊，这个非常的剧烈，你也会感觉的是这样。你出来跑得比较远了，宽阔了，你觉得几条蚕花有什么好争？那个地籍上都已经清清楚楚，是上面登记多少地就多少地，一条蚕花你多种也不了多少啊，这东西用不着争，是不是？你很清楚，你很明白，但是乡下的人就没有办法，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要弄到鼻子之间头破血流啊。感慨也是很深的，我们都留意这样子的事情。马祖的教法是这么的活啊，马祖的教法有时候也很纯真，所以你看到他写说西边老婆子换了我旧时名的时候，我觉得他很纯真啊，而且他的感受也是别有一番感受，就是所以啊，这个所谓一马驹哈、啊，天下的这一批这个马驹啊。竟然是如此的这个一种风格哈、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风格。所以你看看，林济是一个非常活力很强的，他几乎是跟马祖的这种个性是一样的。听说马祖那个长相就是叫什么虎腰熊背的马祖那个样子，听说就是啊，那林济呢也是一种孔武有力的那样子的一种，所以他的禅法也是很活泼，也是蛮剧烈。他的剧烈，他并不是像云门那种峻烈，但是他是一个很密集、很绵绵密密的。那你看灵济所留下来的哈，灵济的教法啊多得很呐、啊，是不是？啊，那你再看看魏阳啊，魏阳呢，那也是有一点比较缓和的啦，但是也是绵绵密密的啊。魏山跟仰山，哎，他都是。如果我们讲说这个魏山，有时候魏山也是像是一个好老师，像是一个很慈悲的老师一样。魏山，所以你看魏山跟仰山，这些人的这个启发弟子的一个方式呢，都是比较绵密的方式，而且他在生活当中啊，来教导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魏山跟他还没有成，跟仰山这两个人本来是都是百丈的，他们本来都是百丈的弟子，是魏山先悟道，那这个仰山呢就跟着这个师兄变成拜他为师父，这样一起的，所以他们都是百丈的，原来都是百丈的弟子，是百丈圆寂以后，仰山就靠着他的大师兄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开悟了，他创的那一宗就叫做魏仰宗，魏山跟仰山。我们看了今天讲的这两个对话都很短，但是他们的很短，他们都自己已经都相当的开悟了，才到了六祖那里去的，所以是应可的。但是这两位呢就变成了在六祖的弟子当中哈，一位呢是啊很短的一段时间啊，清源行师他就出去化度一方，一位呢是 跟着师父呢，跟着六祖又跟了15年，然后再化度一方的。那当然到了六祖的晚年，其实是法海啊，很多的记录是法海和尚留下来的，所以我们的六祖坛经是法海和尚做的笔记的，所以法海的功力很大。但是这些南宗的宗门呢，却又必须在六祖的另外一个神会，那一位弟子呢，他跑到了北方去做了一次啊南北宗的真正的，所以华台辩经大会，那一次大会上才禅宗才定以南宗，那个时候呢顿悟法门才成为主体，要不然北宗是以神秀为主体的。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因缘，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南宗所传的是一个智慧，北宗所传是传在一个定，定不见得是智慧，定本身也会落于阶级啊。南宗呢并不是说你不要做打坐，你还是要，因为那是一个训练的法门，但他一直告诉你，你要注意打坐不是变成你的目标你的目的，打坐是你的过程，主要的目的是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发明心性，你自己要在那个地方开悟才可以。这是南宗他比包容了北宗而产生了智慧的一个关键。而这四位弟子都是在南宗的一个发扬上啊，无论是清源行师或者是怀壤，那么另外两位，一位是法海，一位是神会，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以后很重要的影响力，都各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影响力的大弟子。当然其他的弟子化度一方影响力一样是很大的，不过我们就是特别挑出来他的最特殊的点的这个弟子的一个中锋给各位同时啊来介绍一下。下一个星期我们接下去就要谈永嘉啊玄觉了。永嘉玄觉也是一样，也是已经差不多了，只是欠的来这个地方印证的。永嘉玄觉后来，永嘉玄觉呢，他没有成为一个自己的一个派，但是永嘉玄觉的正道歌却成为禅门里头不得不读的啊，不得不学的啊，那么的一本著作。所以永嘉有永嘉玄觉的他的另外一个特有的一个影响力。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